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25号罕见动员10万中共各级官员稳住经济大盘，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李克强坦言，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中国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经济困难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当天深夜，新华社全文转发《经济日报》题为《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文章，称经济困难是疫情冲击的短期变化，要求各级官员科学判断形势，认清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的事实。第二天，新华社发表题为《戳穿西方舆论对中国经济的四大谬论》，称正是得益于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中国才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那么，李克强十万火急救经济释放了什么信号？为何习近平及各级党务官员悉数缺席？中共将如何在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和稳增长保就业之间维持平衡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李克强十万火急救经济，习近平情何以堪？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李恒清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你好。
哎，许波好，胡平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克强罕见召开十万官员与会的叫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并且在会中呢称，受疫情和这个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的影响呢，四月以来经济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这是指经济困难啊，所以必须要将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否则经济就有滑出合理区间的危险，情况刻不容缓。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十万人大会规模罕见，经济有滑出叫合理区间这个危险，并且刻不容缓，这种口气也很严厉。那么李克强他要传递什么信号？
我想啊，这个李克强总理呢想传递的信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真的是经济非常危险啊。刚才谈到了，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经济这个发展啊，这个合理的空间、合理的区间在哪儿？一般情况下，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啊，这个 GDP 的增速啊，要是合理的区间，我们最希望达到的空间呢，实际上是2%到3%。当然，政治学家们或者是政治家们一般说呢，就是 GDP 增速呢越大越好。但是中国啊，现在的问题哈、啊，现在已经出来了，像生产方面，1到4月份啊，这个都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四月份，工业增长啊，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下降了2.9%。另外呢，从这个投资方面哈，1到4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现在增长6.8%，但是环比啊，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它是下降了0.82%，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投资现在中央啊大量的投资，结果它呢反而没有增长起来，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疫情啊，最后呢使得大家都冻起来了，冷冻起来了。另外呢，像我们看一看房地产啊，1到4月份房地产开发这个投资下降了2.7%。但是同时呢，我们看1到4月份商品房销售啊，按照面积下降了20.9%。哎，但如果要按照商品房的这个销售额呀，下降了29.5%，那就是降价了，降价都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消费呢，现在呢应该是降了，应该是接近了是我看啊，这个是下降11.1%。然后更可怕的是就业，这个现在报出来的就业哈、啊，失业率呢，四月份的失业率是6.1%，其中它报出来是16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18.2%，就是5个年轻人当中啊，这个就有一个人是没工作的。非常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哈、啊，他非常担心这个经济啊会持续滑坡，尤其是经济滑坡起来哈、啊，不是马上就能顶得住的，就能止得住的，他需要一个周期。所以我想啊，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克强总理非常担心，这是非常我们叫 reasonable， 很合理。
那么的确呢，问题很严重，不然的话，李克强总理他就不会呢，这个向外界观察人说罕见的举行10万人参加的这样一个这个经济大会。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显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李克强没有提，李克强只字未提动态清零，但是他提到的经济形势恶化的时间段很有意思，3月份尤其4月份以来，那明显就是指的深圳、上海等东部最有活力的大城市轮番封城的这样一个恶果。香港舆论指出，这实际上呢是李克强首次在半公开的批评清零政策，是颇不寻常的。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究竟有多严重？李克强的警告打了谁的脸？
李克强讲的中国经济下行是个实情，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把原因归结为动态清零，但是从他讲的时间段，那实际上是暗示动态清零是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所以他暗含着对习近平清零政策的批评。你看最新的一期英国的经济学人，那封面就是代表共产党的红颜色，那习近平正在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标题就是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习近平的新经济模式造成的危机。这文章也谈到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些数据，包括四月份的零售额比去年比这个同期下降11%啊，工业产出和出口量都下降，科技行业陷入停滞，占 GDP 1/5的房地产业情况更糟糕，房屋销售量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呢，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7%啊。那经济学人的文章就把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一方面归结为习近平搞的国进民退。另一方面呢，又指出呢，在当下啊，那直接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搞的动态清零，说这个动态清零不但造成了经济下滑，而更使得经济陷入停滞啊。再有，你这个动态清零你也清不了零，你看那边的上海的风控刚刚放松了，这边北京的、天津的风控又登场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经济的下行。也证实了李克强的讲话实际上是暗含着对习近平清零政策的批评。
那么实际上呢，如果啊，像我们说大家都明白这个直接原因，经济下行风险、经济这个困难这么严重，那么直接风险呢，直接原因显然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可是动态清零啊，如果是一个自然灾害，或者说瘟疫真是一个可怕的瘟疫，那么牺牲经济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这是值得的，也是啊应该去这样做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外界有人说这打了习近平的脸，就是说呢，好像习近平付出的这个努力和这个他得到的结果好像并不相称。胡先生，您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本身的问题，因为在面对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变种的流行，你动态清零你实际上就已经清不了零了。那么你现在你看，包括越南，它过去也跟中国差不多搞动态清零啊，那么它就面对这个奥密克戎，它就很迅速的改变了措施啊。那一方面是加强对这个国民这个接种疫苗，而且越南很务实，他要接种的疫苗就是接种西方的就效率更高的疫苗。另一方面呢，越南是已经撤销了几乎是所有这个疫情的限制措施，那么使生活呢就慢慢就走上了回归正常，而且也使经济得到这个发展。那么所以这个越南的情况可以说是跟中国情况的一个很鲜明很有意思的对照。
刚才胡先生提到了越南，实际上呢，现在也有人指出朝鲜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朝鲜的情况不好证实，但是似乎疫情也没有扩大，金正恩也没有封城，所以有人就很敏锐地指出呢，这个防疫的效果看来无关体制，只关乎你的智商。 好，可能是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呢、啊。就在李克强十万火急救经济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记者署名文章，标题呢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述评。然后在十万人大会当天深夜，新华社全文转发经济日报的文章，题为全面辩证的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第二天，这些都在提醒人们呢，一定要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啊，前景会更加光明。第二天，新华社发表题为戳穿西方舆论对中国经济的四大谬论，称正是得益于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中国才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请教李先生啊，习近平掌控的宣传舆论阵地观点鲜明，反击迅速，目的是什么？矛头指向谁？
我想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他官媒上讲到的2020年的这个严格的防疫政策啊，确实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使得中国最早开始了复工复产，所以才有了2021年的出口增长了18%。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掩盖了一个是什么？就是强大这个没有这个强大保护力的这个疫苗没有开发出来。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呢为了保持这个国产化的面子，拒绝引进西方的这个疫苗。结果呢，现在哈，在中国已经就是接种了34亿剂疫苗的情况下，却没有保得住这个底线。奥密克戎来了以后呢，结果他就一下就崩溃了。这是一个哈，也是这个在听的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方向指令方向的最后的一个结果。而这个时候哈，其实呢，习近平在几次的这个论证现在新冠这个病毒抗击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叫彰显了几个彰显，一个呢是彰显的党中央集中统一的制度这个优越性，另外呢又要彰显他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然后呢是这个文化制度的优越性，其中就是要讲一个呢，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抗疫的结果。这个呢是有具有非常鲜明的习近平的个人色彩，所以他认为啊自己啊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就在这儿。但是现在呢经济出现了这么大的滑坡的情况下，而且呢现在呢李克强已经站出来了，开了10万人大会要救经济，那这个事儿呢就对他来说就会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挑战。那挑战的是什么？那就是马上要召开的这个二十大上，他的合法性、他的地位的合法性和他继续连任的可能性受到了挑战。所以呢，那这些官媒啊，他们肯定都是在揣摩上意。那现在，而且呢，多数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提拔起来的一些人，所以自然呢，为了捍卫他们这样的一个核心，所以呢，他们要努力的去挑战所有的挑战者。所以我想，这也就是出这么快速度的。出台了这么多的文章啊，而且连番的转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好的，那么第二天人民日报的这个版面你也会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活动，就是十万人参加的旧经济大会居然呢被挤到了边上的一个小角角啊，然后呢前面的全是习近平，所以看起来习李不同调，这是华尔街日报、彭博新闻社都看出来的一个苗头。单从李克强召开这个十万人大会来看，习近平是主张应该是党政不分家的，党是领导一切的，但是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身兼全国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以下所有党务干部，各个省的一把手，各个市的党委书记，各个县的党委书记，甚至全部啊悉数出席。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难道李克强真的有胆量、有骨气跟习近平分庭抗礼？
李克强确实在和习近平较劲儿，但是你单说这件事儿，就是十万人大会没有党务干部参加，我不认为这是李克强在和习近平分庭抗礼。因为国务院召开大会，党务干部像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不参加是符合体制的。 中国现在体制呢，党和政府是两个系统，两套人马，他们不重合，有交叉。大体上说呢，你政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省长啊、市长啊，他们同时也是党的领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比如说是这个省委的、市委的这个副书记呀、常委呀等等。但是呢，你党务干部相当一批党务干部，他们并没有在政府中兼职，尤其是第一把手，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那都在当同级的政府中没有担任职务啊。那这么一来，党中央开会，那么你不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会参加，那省长、市长这些政府官员他也会参加，但是他不是以省长、市长的名义参加，而是以这个省委、市委的副书记啊、常委是以这个名义参加。那同样，你国务院召开大会，那就只有这个省长、市长啊、县长这些参加了。你党委书记，因为他没有这种政府内有职务，所以他就不参加。因此，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正常状态。其实，当然现在有很多迹象、很多现象都表明，习李之间是有重大的分歧，而且很多事情告诉我们呢，一些报道看到真是大有文章，有内有玄机啊。但是你单拿十万人大会，没有党务干部参加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对他做过度的解读。
好的，那么胡先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但是胡先生，您刚才也提到，李克强的确有跟习近平较劲的意思，这怎么说？
这就包括他的大会上那些讲话，他对这个，他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清零政策，但是他对这个生产经济方面的这种强调啊，你看习近平讲的都是，那是这个不惜代价要都要动态清零，因为各级官员因为这个抗疫不力是很多人被免职，但是在习近平内的没有一个官员因为你经济发展不力把你免职的。可是现在李克强讲的就不一样啊，李克强尤其强调你这个在这个春收成的季节啊，那无论如何一定要这个保障收成啊，即使有了疫情也不能耽误这个收成，否则的话就要对地方官员问责。那他的意思就倒过来了，就是你这个保经济是要紧的，你经济没搞好啊，哪怕有疫情你都要把经济给搞好，否则那我也要免你的职，你看。所以这两就拿这一件就看着，他们中间区别真看是非常明显的。
好的，那么无论官媒如何为动态清零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影响做辩护，刚才我们看到，无论是新华社，无论是人民日报啊，还是经济日报等等，无论他们官媒怎么说，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这个总方针，就是动态清零这个总方针的失败，现在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习近平在党内和民间的这个声誉和地位，尤其是在金秋举行中共二十大这个敏感时期。我来请教李先生，中国坊间和海外媒体最近呢一直都有习将李升的各种传闻，有心人呢更是喜欢从这个中共官媒头版习李露面的这个频率来捕捉信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着呢，这个事儿呢是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按照个人的好恶去追寻了哈。当然有没有道理，有一定道理。应该说呢，习近平啊，在过去执政的十年当中，他通过选择性的反腐啊，已经把这个大量的这个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呢，已经搞下去了。而且呢，在很多的岗位上安插的都是他自己的人，他信得过的人，所以即使受挫哈，大权仍然在握。另外呢，李克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一直是在习近平的阴影下生活。只有在前两年的时候啊，他那个经济上他还有点话语权，就是从12年到14年之前，然后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权力了。而且呢，现在啊，应该中共高官的身边的人啊，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安插派遣的，所以高官之间不能交流，更不能妄议中央。一旦出现问题啊，那肯定给你弄上一个腐败的帽子哈，或者腐败的这个找一个原因就把你抓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说这个叫做这个 席降李升啊，这个传闻哈，我觉得呢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信的价值。但是呢，现在坊间啊和这个海外媒体啊，最近一直在唱这个席降李升这个事儿哈。我包括前一段时间流传的，网上那些声讨习近平的文章啊，我倒觉得都可以把它说成是一场行为艺术，它反映的是民意。哎，它都是啊，在中国共产党。这种状态起啊，他那个民意要通过这种渠道来反映出来。他说啊，但是呢，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啊，从来不是靠民意，他是靠枪杆子、靠刀把子、靠这个笔杆子。所以呢，在这三个东西啊，都在习近平的手里头。所以应该说啊，李克强或者是其他的人，要想这个在中国现在既有的这个权力规则内改变中国哈。或者是用这种所谓党性的原则改变中国，基本上没戏。所以他除非真的要靠民意，靠民意要依靠老百姓，从这个角度呢来展开他们的这个修正的这个工作。如果能这么做，那呢，我想呢，可能还可能有一点点机会。
啊，李先生，我想再跟进一下，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现在这个习降李升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依据，但是动态清零这个总方针，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啊，这个总方针的这个失败现在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了。那么这个失败对于这个习近平的声誉和地位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对十二大的他的个人计划、他的个人政治议程又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啊，这里头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现在您谈啊，说是这个动态清零，现在呢已经破产了。但目前来看哈，我们从官媒上看到的动态清零啊，目前正在取得伟大的成就。比如像现在啊，已经表明了，说是他们明摆着说，上海的已经完成了社会面清零了。北京今天已经报了，从社会上筛查出来的这个新增的这个感染人数啊，是零。你信不信是归你哈，但是他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所以呢，我相信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还会强调呢，这个动态清零呢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不管是真是假，除非现在一下出了几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染疫的情况，那我想呢，他就是造假啊，这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所以那你想对习近平有没有什么影响？我想呢，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他靠的
动
不是
态清。
这个，对，他靠的不是这个，他靠的枪，所以呢，
好，
原则上没有太多。
那就是说，动态清零是必须要胜利的。
对。
更有人呢，现在我们看到，把这个李克强的十万人大会比作是中共历史上3年大饥荒之后的7000人大会，预计习近平可能要承担某种个人责任，甚至会影响到几个月之后中共20大的权力布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的这个失败？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啊，他会不会像当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那样，就此承担一点个人责任呢？
这次十万人大会，以及后来的20大，和当年的7000人大会有同也有不同。那1956年中共八大就规定了党代会是5年一次，按理说在61年就该召开9大，可是毛泽东他不敢开，他怕一开9大就会赶下台，但是不开会也说不过去。所以就在第二年，在1962年1月，开了个不伦不类的7000人大会。这个7000人大会呢，不做决议，不发公报，更没有改选。不过毛泽东也知道，你要在党内一点表示都没有，也说不过去。所以他就做了一点点检讨，承担了一点责任。可是整个7000人大会是不公开的，当时的官媒都没有报道。所以老百姓啊，包括一般的党员都不知道这开了这么一个会。这么一来呢，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的威望是遭到重挫啊。可是他的权力、他的地位、他的职务都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在公众面前也没有丢面子啊。这是当年的7000人大会，如果开了9大呢，那毛泽东很可能就会叫他退休了。那么现在习近平呢，他 不能不开二十大，这个他没那个能量不开啊。如果习近平不得不面对动态清零的失败，那么他的问题就不是做点检讨、承认点责任的问题了，那就是被下台的问题，就是到站下车，就是你没法打破惯例连任搞三连任了啊。所以呢，习近平他不敢面对这个清零的失败，他还会继续坚持，还要像刚才李恒清讲的，继续宣扬清零取得了伟大胜利等等。那这中间当然在未来这段时这几个月还会上还会出现种种的明争暗斗，到处到头来结果如何，那还有待观察。
好的，那么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呢，李克强召开十万人大会不可能不得到习近平的授权和首肯，而习近平缺席会议也是他精心计算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好转了，功劳呢是归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反之则由李克强背黑锅。请教李先生，您觉得这种推理成立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不是一个能够吞下去这口气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他也没那么聪明。应该说呢，这个习近平啊，在5月5号政治局常委会上啊，据说他是被很多人在质疑，他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啊，非常这个不好的这种状况啊，有很多的质疑。应该说呢，出了不少的杂音，哎，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是逼着习近平转移重心到经济上。哎，习近平呢，现在这个做法，他没有露面，没有讲话呢，应该说习近平现在是被迫的隐忍。他被迫的隐忍，哎，他在等待时机，随时可能出来反击。所以现在这些官媒啊，就在揣摩他的想法，所以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媒体要求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那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所说的韧性十足、稳中向好、一直向好、前途光明无比。我想就是为了反击才做准备。
好，那么我们看到北京的独立学者张立凡先生认为。我们这个过去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经常邀请的嘉宾，他说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呢，跟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点类似毛泽东文革时期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这样一个口号。毛认为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而习主张呢，动态清零是经济成本最低最有效果的模式。他坚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会超过美国。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清零模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共能否或者说如何在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
那理论上呢，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说既要这样也要那样，既要动态清零也要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习近平是把动态清零放在首位，放在了压倒经济的位置上，是不惜代价，包括不惜牺牲经济也要动态清零。而李克强呢，就更强调经济，强调经济发展，这里也暗含着对动态清零这种政策本身的不同意见。也就是你用这种办法，就是从抗疫的角度来讲，这个办法也不能继续，也不可持续。所以他这也是在不仅仅是两者之间侧重有所不同，而且实际上这里包含着对如何在现阶段如何抗疫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就是你要加强这个推广疫苗，而且要采用更有效率的疫苗。与此同时呢，考虑到这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逐步的放开，逐步的让生活这个走这个恢复常态，让经济这个能够顺利的这个进展。这一点这个的时候，这所以就不是简单的在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的问题，而是你动态清零这种做法本身要加以改变。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恒清先生、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